艺术是最常见的创造作品，但创造并不局限于艺术。几乎所有的人生期盼都可成为创造的目标，艺术只不过是另一个足弓借镜的领域而已。我最近搭车从纽约的拉加蒂亚机场到曼哈顿，司机避开了交通拥挤的东岸大道，改走东哈林区，让我有机会重游旧地。我从波士顿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曾搬到该地居住。文化气息浓厚的波士顿与文化沙漠的东哈林区比较，却有天壤之别。对钟情于纽约音乐环境而住到纽约的音乐家而言，似乎只有位于二街和三街之间的东110路才是适合人住的地方。每个人都有选择性记忆的能力，我们常记得过去的美好事物，对于痛苦的经验则印象模糊。我的祖母正好相反，就在我浏览窗外时，过去的美好时光历历如在眼前。突然间，贫民区一种特有的文化将我拉回了现实，那就是涂鸦艺术
Graffiti，
大胆丰富的涂鸦。树涂鸦艺术早已风行多年，缘起于小孩子在墙上胡乱喷漆的破坏行为。通常小孩子在墙上喷上一些扭曲的字母，以宣泄心中的不满或表达敌意。偶尔也会到一些教父罗曼蒂克气息的文具，例如荷西爱朱蒂。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字母愈趋艺术化，发展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年轻的艺术家彼此竞争，原创力与技巧发挥无疑。大胆的设计相互超前，色彩的丰富、直接、粗狂更无出其右者。旺盛精力发挥在绘画上，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打斗上，确实让人欣慰。整个市区成了一块画布，年轻人晚间在街头徘徊，找到地方动手就画，不久墙壁就涂满了。然后他们找到充分象征他们艺术的替代品——地下铁。地下铁是民众重要的通勤工具，为艺术家一语之划清界限的社会所拥有。平时灰色陈旧、死气沉沉、僵硬而缺少变化，涂鸦艺术家常趁深夜闯入地铁车站，在车厢内作画。第二天早上，地铁巡回市区载客就将作品带给全体市民观赏。在相互观摩下，这些作品愈趋细腻。后来地铁当局虽然警觉起来，并在地铁四周布下警力防止肆意作为，但上流艺术界早已注意到它了。艺术经纪人开始寻访其中的佼佼者，于是这些人有机会在真正的画布上作画，确实也带动一时的风潮。在艺术市场上的成功可能维持不久，但这批艺术家的力量逐渐壮大，自树风格，新人不断出头，将此艺术又向前推进一步。东京市甚至邀请一位涂鸦画家为该市的地下铁绘制一幅壁画。这故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如果25年前有人告诉你，纽约是这些未受完整教育、缺少文化修养的孩童将摆脱暴力，而在艺术、舞蹈和诗歌饶舌歌上出人头地，你一定会以为这个人疯了。当天在东哈林区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是涂鸦艺术，色彩上又有新的突破。数年前明亮、大胆、夸张的色彩，如今已经被优美、柔和、细致的蜡笔画所取代了。一定曾有一位年轻人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为了色彩而苦苦思索。他混合调制各式颜色，为的就是创造出空间与境界的影像。一想到这里，我就对人类的文明充满希望。贫民区涌现创造力这个情景带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们老以为生活环境将决定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要探索心灵的新境界，必须先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果真如此的话，在东哈林区所呈现的创造力与活力早就该销声匿迹了。但是我们看到新思维在此成长茁壮，而不是发源于高等学府的神圣课堂上。也许人类本来就是创造的动物，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有所表现。创造与针对环境做出顺应或反抗的行为并不相同。创造的过程并非导源于环境，其本身才是主要的推动力。我们习惯认为创是环境文化的产物。数年前在企业间流行的改造环境
Engineer Environments
就是例子。改造环境被认为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各式各样的环境并无差异。环境并不会限制你的创造能力。 创造不局限于艺术，你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番激励的话，或认为只有从事绘画、音乐、电影制作的艺术家才懂得创造。没错，艺术是最常见的创造作品，但创造并不局限于艺术。几乎所有的人生期盼都可成为创造的目标。艺术只不过是另一个足弓借镜的领域而已。能够向已具有相当创造经验的人学习创造过程，实为明智之举。这项技能与在学校、家庭、工作时学到的东西有所不同，却是人生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
Pablo Casals
1876-1973 并不把自己的创作才能局限于音乐方面。他表示，我一直认为人类的劳动具有当的创造性，我很尊重也很讶异能以双手劳动的人。这些人的创造力绝不逊于小提琴家或画家。心理学家罗杰斯
Carl Rogers
1902也提到，孩子们自己发明游戏。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家庭主妇调制新的调味酱，年轻作家撰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创造，期间并无高低程度之分。小飞象的神奇羽毛，如果无法在意识里清楚地了解创造的技能，就很容易误以为创造过程是出于无意识或下意识，甚至是神秘意识的产物，于是往往浪费时间寻找打开潜力的秘方。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就会想要借助外力。在小飞象蒂波
Dumbo
的童话故事里，小老鼠的让蒂波相信他能够自由飞翔，是因为神奇羽毛之故。蒂波试了几次，觉得果然如此。有一天他的羽毛掉了，以为从此再也无法遨游天空了。但小老鼠告诉蒂波，羽毛的故事是他编出来的，蒂波能飞全是自己的本事。蒂波于是才发现，没有羽毛他一样能飞。许多有关创造过程的理论就和蒂波的神奇羽毛一样。这些理论认为，创造的能力端赖神秘的符咒，以解开你心中的谜团，释出你的潜力。对于从未与现代文明接触的原始部落而言，天上飞过的飞机难免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往往被当成是上帝，或至少是上帝的坐骑。人们经常认为未知的事物不可知，至少以正常的管道是无法理解的。缺乏经验与无知常让我们误以为创造过程应该是神秘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与原始部落将飞机误认为上帝并无两样。事实上，创造是可以学习与发展的技能，就像任何技能一样，熟能生巧，创造能带来更多的创造。